对，听众，19日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突出的三大主题是法国警察面对近期发生的袭警事件愤怒难平，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将首次参加欧盟理事会会议，阐述其英国脱欧进程的思路，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的签署进程因比利时瓦隆大区议会的反对而受阻。此外，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期将近，该报今天刊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从政生涯回顾的第三部分，从幕后贤内助到前台政治人物。该报也报道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活动进展以及维基解密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努力。世界报今天的社论文章主题是新闻自由。法国参议院10月18日通过一项关于平等与公民权利的法律草案，其中第37款针对1881年7月的一项关于新闻自由的法律作出改动。此举连日来引起法国社会，尤其是新闻界的反弹。世界报在报道消息的同时，在这篇社论文章中写道，能够在出台130年之后还可以被看作是奠定了共和国基础的法律并不多。1881年这项法律奠定了信息自由的原则，法律既允许感觉受到诽谤的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求记者证明其所言的真伪及其诚意。这篇社评文章认为，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律提案名义上是针对充斥网络的各种匿名辱骂、过度炒作等乱象，但却直接冲击了那些网络上有签名、有担当的文章。文章认为，这项法案十分危险，因为它将可以法律追究的时效由目前的3个月延长到了1年。其次，1881年的法律规定，由感觉受到伤害的一方说明是哪一个段落如何违法，而今后法官或检察官可以自行找出合适的角度，而记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因为哪个段落又为什么受到指控。这篇文章还认为，新法律如果获得通过，今后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称受到伤害，而针对一篇文章或一段评论提起诉讼。有关规定虽然并不针对职业记者，但那些博客作者和那些在网络上写作的人则要面对这样的风险。这篇文章指出，参议院本应是自由权利的守护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参议院却是在威胁自由权利。这不仅仅是对记者而言，而且也是对所有公民而言。宪法委员会曾在2009年裁定，网络已经变成个体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以及获得信息权利的主要手段之一。欧洲人权法院2012年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这篇文章呼吁国民议会否决这项法案。世界报今天也报道了欧盟委员会试图面对外国企业加强欧盟自我保护的努力。欧盟委员会试图在20日和21日举行的欧盟理事会会议上推动所有成员国接受这一立场，因为此时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尤其是在钢铁行业，对欧洲数十万就业构成威胁。但始终有一些成员国坚持自由贸易，拒绝这样的措施。该报介绍说，欧委会自2013年就已经提出了一项法案，以便欧盟可以更快也更加有效地针对外国企业启动反倾销调查。欧盟将可以推出与美国措施相当的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19日在一份公报中举例指出，2015年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冷轧钢征收266%的反倾销税，而欧盟当时的反倾销税则只有 21.1%。 根据这篇文章的介绍，只有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这项2013年的提案之后，欧委会才会公布他对中国是否在世贸组织内享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决定。俄罗斯军队协助叙利亚政府军轰炸阿勒颇叙利亚反叛武装控制街区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也正支援伊拉克政府军攻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控制的伊拉克城市摩苏尔。世界报就此发表文章，分析这两个战场的异同。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的评论，也就是普京在阿勒颇的行动受到指责，但他的行动与西方国家在摩苏尔的行动并无不同。 世界报这篇文章认为，将俄军在阿勒颇的行动与西方盟军在摩苏尔的行动相提并论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是反驳美国和法国针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指控。文章认为，阿勒颇与摩苏尔的不同，首先在于阿勒颇部分民众要求民主与改革的抗议活动先于武装反叛行动，而且这些反叛武装并不像在摩苏尔那样是有着多年反抗美军占领的作战经验的队伍，而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团体。一些激进伊斯兰倾向的团体逐渐成为主力，但他们也一度将伊斯兰国武装组织赶出了城池。如今俄军以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征服阵线为名，猛轰阿勒颇东部街区，但该组织只是阿勒颇反叛力量中的极少数。而且俄军轰炸行动尤其针对医院、救援队、油库等民用设施，这与盟军在摩苏尔有目的尽量避免轰炸生存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做法完全不同。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